圣餐向我们证明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将自己献上，我们的罪就完全被赦免，并且我们还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。他真实的身体现在已经在天上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在那里接受我们的敬拜。但弥撒的教导是，除非神父天天为人献上基督，否则无论何人死人都不能因基督受苦使罪得赦免。他也教导基督的身是以饼和杯的形式出现，因此基督应该在其中接受敬拜。因此，弥撒的本质就是否认基督一次完成的献祭和受苦，是应该受咒诅的偶像崇拜。好，我们在这里你看到有关他所提到的是。圣餐跟天主教的弥撒有什么不同啊？它的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们要理解不同，我想我们圣餐的道理我们都大概都知道了哈。但弥撒它是讲的是什么呢？弥撒它所讲的就是后面这里所讲的，他说天父上帝，在每一天继续献上耶稣，所以呢。耶稣基督的肉身，当这个饼跟杯经过祭司的祝福以后，它就真的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肉和他的血，这叫做变质说。这样子呢，所有的信徒就每一天，也许每一个星期必须来领这个。你如果不领的话，啊，你的救恩就成了问题。这是。偶像的崇拜，这里说是应当受咒诅的偶像崇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饼还是饼，酒还是酒，饼并不是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，酒也没有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偶像来崇拜了。所以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他都很能喝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。领完了以后，一滴也不能丢，因为那宝血呀洒在地上都不可以的，啊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必须由神父把它吃掉，啊，这是错误的哈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什么错误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次在十字架上，希伯来书里面说，就完全了救赎，他现在已经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了。所以，我们不需要为此而，来每一时、每一天都来领受这个饼和杯。我们只是在一段时间，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来纪念他的救恩，他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而他的这个救恩一直持续到将来上帝来审判的时候仍然有效。为什么要有效呢？因为虽然耶稣是2000年之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对不对？但是审判却是到末日的时候才来审判的，所以审判的主耶稣基督会看回到那个历史的点上，他说：“我在那一时间已经为你们而死了。”啊，所以所有的人，你知道，你现在、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罪。都一次过被耶稣基督一次过担当了，凡信他的人都能得到永生。啊，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。啊，我们知道你是恩待我们的主，你是奇妙的神。啊，你以你的慈爱，无条件的爱，为我们的罪而死。我们虽然如今仍然会犯罪，但是主耶稣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而为你而活。我们也为众圣徒感谢赞美你，因为看到他们在生活当中凭信心来做出信心的决定，他们 对弟兄姐妹所付出的爱心，我们要为众圣徒来不住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那位带领我们的神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彼此问安，愿上帝祝福我们在主里面忠心的圣徒。好，凡来到主面前的都是有福的。上一个星期，师母拿给我了一个图，问我，他说这个图是什么意思？让我搞，那个图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一个十字交叉，然后上面写着“上帝的圣洁”，下面这条线写着“人的罪”，中间挂了很多十字架，而且这十字架一个比一个大。他说：“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仔细看了看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你越意识到上帝的圣洁，越意识到自己罪的严重性，在你心中的这个十字架，它就在里面越来越大，你就越能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事情。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重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，你需要透过他的十字架来去到上帝那里。哎，这就是大祭司的责任。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与众不同的大祭司。大祭司的责任就是让人与神和好，作为。人与神中间的这个中间人啊，我们把它称为中保 （mediator） 啊，英文就更容易了，实际上就是中间那个媒介你透过耶稣基督，你来到上帝那里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爱你我们用科学的术语来说，在你的信仰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是。有且只有耶稣基督，或者说唯独基督啊，神学术语哈，你用科学的话，有且只有，换句话，耶稣基督是必须的，他是唯一的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教义来得很简单，这是圣徒宝血所换来的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教会历史的进程当中，有许许多多的错误，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识到了。你比如说，在中世纪，天主教认为基督是唯一的中保，但是玛利亚是女中保，或者说协同中保，她帮助耶稣，甚至分担耶稣的救赎之功。你看到怎么样？不是唯一的中保了吧？而且还有其他的圣徒呢，所以有个丰盛的圣徒叫做艾佛伦哈，他在他的祷词提到玛利亚时，他说：“除中保基督以外，你是全世界的女中保。”因此，马丁路德他就马上就做出反驳哈，他说：“唯有基督是中保。”在早期教会。还有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。诺斯底主义是什么呢？那个诺斯底啊，就是知识的意思。他们认为人是靠知识得救的。所以在他们的观念当中，当然圣经不是唯一的哈。对于诺斯底主义来说，不是唯独圣经，还有其他。那也不是唯独耶稣，而是说这个中保啊是耶稣还有其他的。Aeon，你去查这个词，Aeon，就是属灵的巨人，属灵的大能啊，这些他们把秘密的知识就告诉了你，所以你借着那个知识，你就得救了。所以你看到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对于这些异端的反对是一波接一波的，这个所有的异端都是重复的。早期教父艾仁纽 在反异端一本书里面，如出一辙，跟马丁路德一样。他说，基督，唯独基督才是唯一的重宝。那当然，你看到，在二战的时候，希特勒也宣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弥赛亚。德意志民族的弥赛亚，你说政治领袖怎么能成为弥赛亚呢？哎，当时的教会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。历史是不是不断的重复呢？所以我们也要思想啊，要警惕政治上的弥赛亚。所以当时的潘霍华他就在《追随基督》的这本书里面写道，当人间政权自封为救主时，基督徒必须单单仰望基督，那位为仇敌代求的真中宝。所以只有基督，他是唯一的中宝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你就知道，他是拿基督跟旧约的大祭司啊，你知道旧约有很多大祭司亚伦啊，亚伦的后裔，一直到后来这个祭司是变成了轮班制啊，以前都是一个人做大祭司，一辈子都是大祭司的。到了耶稣的时代，祭司开始轮班制了，啊，你做几年，他做几年，这个大祭司就是轮班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和这些祭司相比啊，基督是与众不同的，耶稣基督与众不同的大祭司。这个大概分为三个部分，这个经文哈，我们可以拿出这个单章，或者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翻开来看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什么？是大祭司的资格和使命。它所对应的是第一节和第九节。你看第一节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啊！人间的大祭司啊，他就是替人啊办理这个属神的事情。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，第九节，他既完全他的资格呢，他是完全的，就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它是你得救的原因，上下对应，所以前面那个是不完全的，后面那个是完全的。前面那个是献上礼物跟赎罪祭，实际上不能赎罪的，而后面这个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啊，人不能救赎，只有耶稣基督能救赎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大祭司的身份。我们看到第二到第三节，他说这个大祭司啊，他能够体谅愚蒙和迷失的人，因为啊，他自己都是个被软弱所困的。换句话说，大祭司的身份是什么？人的大祭司身份是什么？是个罪人，对不对？故此他不单要为百姓，还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。但耶稣基督呢？耶稣基督在第七到第八节，你看到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、流泪、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这个基督的身份呢？他是没有犯罪的，他是无罪的。前面那个是有罪的，后面这个是无罪的。前面那个是人，后面这个他虽为儿子，还是因受苦所受的苦学了顺从。他是神的儿子，前面那个是人，后面那个是神。所以只有后面那个能成就永远的救赎。这是大祭司的身份。中间的部分，第四到第五节，这个人的大祭司啊的尊荣啊，不是人自取的，是上帝呼召的。他是像亚伦一样，他所对比的是基督， 基督也不是自取的，这是代表他的权柄。他怎么不是自取呢？因为上帝说：“我今日生你。”他是上帝所呼召的啊，暗里的弥赛亚，神的儿子。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跟亚伦对比啊，他是不一样的祭司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与众不同的大祭司。你越能认识一认清楚耶稣基督啊。啊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信心，啊，我们如果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信心也都是困惑的。我们要首先来看到这个中保的资格跟使命是什么样子的他在这里说，凡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所以，第一个就是大祭司的资格嘛，他是什么样子呢？他是从人间挑选的。第一个他是挑选的，第二个他是从人间挑选的。所以，大祭司必须是人，他必须具有人性，他必须和你一样。那第二个呢？他是神所拣选的，所以不是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说我自告奋勇，而是上帝所拣选的。上帝拣选了亚伦，这是上帝所拣选的。那他是奉派办理属神的事情的，这个奉差遣的，他这不是是任命的。所以大祭司都是任命的，因为我们牧师也都是任命的，上帝按例任命的，我们的长老。都是上帝按例任命的，不是自取的。所以你看到哈，在这里他说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这个替人翻译的不清楚。你要看他的英文叫做 on behalf of man，他是代表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所以祭司就是要代表别人的。大祭司亚伦，他去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，他除了为自己赎罪以外，他还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来献上赎罪祭，啊，他是需要代表的，他代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就如同摩西一样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，他也是一样，相通点就是他具有完全的人性，而且他道成肉身。他是上帝所高抹的弥赛亚，他和我们一样，他只是没有犯罪。那上帝拣选他，上帝出于他的爱和怜悯，他拣选他。这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挑选呢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。啊，它的英文的意思，原文英文的意思是 to bring under one's control。On one's own initiative，上帝自己主动选择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没有人能配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配来到上帝面前，但上帝主动他自己，他选择在人中间选择一个大祭司。归在他的权下，这个就叫挑选的意思。他不是人自取的，是上帝的权柄之下的。所以这样子的祭司呢，他就有上帝的权柄。他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他使命就是管理人与神中间的事情，关于神的事情。你仔细来思想啊，这。大祭司、祭司跟君王跟先知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祭司啊，他不管人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你要是有家产纷争，祭司不管，那是谁的事情呢？那是君王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君王才来判断呢，事实才来判断呢，祭司不管这个事情。祭司甚至说也不管你的。这个道德，那是谁的事情呢？ 那是先知跟君王的事情。那祭司干什么？祭司就是管理人与神的事儿，他只管神的事儿，他不管人的事儿。所以耶稣基督在，他既是君王，也是先知，也是祭司。他作为祭司，他管理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啊，他是代替人在上帝面前，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为了人的益处，成为人与神中间的中保。他有一个具体的工作，祭司具体的工作就是献祭。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怎么叫祭司呢？祭司就是献祭。其他的事情他不做，所以你知道，实际上要把耶稣钉死啊，那不应该大祭司来管，那应该是君王来管的事情。所以祭司他管的就是献祭。所以第一个呢，他是献上礼物。什么叫做礼物啊？礼物就是感恩的祭物，是叫做甘心祭。或者我们说叫做 free will offering，用英文就是你出于你的甘心献上的，这是出于感恩的。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现在所献的不是赎罪祭啊，这个我们的十一奉献啊，它是一个感恩的祭，是你的 free will offering，是你的自己乐意的献上的。你知道一切都是从他而来，你把从他而来的一部分献给他，作为你感恩的标记。那当然，这个礼物代表啊，它不是一个代价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说不是像你知道我们的奉献哈，是一个感恩，它并不是像这个佛教里面一样啊，你去到佛祖面前，你说你要是帮助我呀。我就怎么样？我现在我就给你献上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，然后你好换取你帮助我，啊，你祝福我，让我顺利，啊，不是的，我们这是一个纯属的感恩，啊，它不是一个代价，所以你所献上的不能换取祝福，那祝福是上帝看到你的信心的时候，他自己祝福你。所以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都需要经过大祭司的手来献上。那第二个呢？当然就是献上赎罪祭。如果说感恩的祭是人给神的礼物的话，感恩的礼物的话，赎罪祭呢是神给人的礼物，对不对？是上帝给人的恩典，所以他白白的将救恩赐给你。大祭司以羔羊的牺牲为代表，代表耶稣基督的牺牲，而耶稣基督是神赐给人的，啊，所以这个赎罪祭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不是人所献上的，而是上帝赐给人的。所以希伯来书里面10章11节说，这个羔羊的牺牲啊，本身并不能赎罪。他说：“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。你要注意啊，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啊，不是多次，而且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。”把自己献给神的，他不是人献给神的礼物，而是神赐给人的礼物。他是白白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啊，当我们领受赦罪的恩典的时候，是在旧约的圣徒是看到这个羔羊被献为祭，羔羊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以至于他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这个时候他的罪得到赦免，那本身的牛羊并不能赎罪。你看我们现在不用献赎罪祭了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再献赎罪祭了，祭司也不需要再献 再现赎罪祭了。所以这个圣餐它不是一个赎罪祭，你要记住哈，这里是纪念，但是它本身并不是赎罪祭，它也并不能赎罪，只有耶稣基督他能赎罪，要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到迷信当中。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啊，他也是同样，他是有资格、有使命的。这里讲到，他虽为儿子，第九节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完全，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他成了大祭司的资格是什么呢？是他完全了，他既得以完全。哎，我们说耶稣怎么能完全的？本来他就是完全的啊，他本来就是完全的人。这里怎么说？他既得以完全。这里所说的，你看到前面的经文啊，他说他虽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。他是怎么完全的呢？他是借着顺服苦难得以完全，所以这个完全实际上它的英文叫做 fulfill。他怎么履行他祭司的职责，他祭司的资格了呢？他是在十字架上顺服，而达到了祭司的完全。完成了祭司的职分，让罪人与神可以和好，这是他的资格。你看旧约的大祭司有没有人这样做呀？哪个大祭司把自己献上了？没有吧？哪个大祭司受苦了？没有吧？所以只有耶稣基督，玛利亚没有受苦啊？难道是玛利亚为你们钉十字架吗？更不要说政治的领袖了哈，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领袖为你钉十字架，所以在你里面，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你受苦而死的耶稣基督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这样说：但你们得在基督里、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，只有他，上帝使他成为你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跟拯救，只有他，所以只有他完成了这个使命。那这是第一个，他的资格跟使命，他与众不同，对不对？他跟人的祭司不一样，耶稣肯定跟我不一样啊，你跟唐崇荣啊不一样，跟川普也不一样，跟谁都不一样啊，亚伦不一样。好，第二个是大祭司的身份。你说大祭司他的身份是怎么样呢？人的大祭司的身份是怎么样？人的大祭司要求他能体谅愚蒙和迷失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大祭司的身份呢，他必须是能体谅软弱的。这个，所以你知道，所有的祭司哈，你要是想担任祭司的职分，你必须要体谅软弱。你要是不体谅软弱的话，你不能担任这个职分。所有的牧师必须是无条件的去爱别人的，你要是没有这个体谅的心，别人很糟糕的时候，你还要去爱他。你要是没有这个体谅的心呢，那你没有办法做牧师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要带人到上帝面前，你需要体谅。那什么是体谅？体谅，它的意思叫做 deal gently，就是温柔的对待。温柔的对待什么样人呢？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叫做愚蒙人。那什么是愚蒙人？你要是在以斯拉事工当中，你要学那个箴言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是愚蒙人？这个愚蒙人呢，就是他很无知的。那他这种人，他什么都信啊，他很容易信 他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啊，所以这个讲讲他也听，那个讲讲他也听，这个叫做愚蒙人。所以对这样子的人呢，一个人，他什么都听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时候啊，你要 deal gently，温柔的对待。那第二种人呢，就是迷失的人，失迷的人。当然，这失迷的人就是 lost。我们说以色列迷失的羊，失迷的羊，就是他已经犯了错了，他已经走上错路了。啊，你看到某个人他正在错路上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不要说去论断他，去怎么样他，你要作为一个祭司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哈，你是先知、君王、祭司三合一的哈。所以啊，你要让他与神和好，你要 deal gently，你要温柔的对待。所以故此呢，你看到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对待呢？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呢。换句话说，并不是说这个。他能 gentle 对待，因为他高高在上，他能很温柔的对待。没有，你和那个迷失的人，你和那个愚蒙的人，都是为软弱所困。所以你怎么不能这样子对待啊？你觉得那个行淫乱的人很可恶吗？但是你心里面你也行了淫乱，对不对？你觉得那个恶待别人的人很可恶吗？你也恶待别人，这叫做为软弱所困。没有一个人是能当法利赛人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论断别人、审判别人。审判我们的乃在乎谁啊？在乎神。所以大祭司也是一个罪人。所以他的职责不是要论断审判别人，而是要为理当、理所应当，为百姓和自己献上赎罪祭。所以你知道，在这个旧约的当中，这个大祭司亚伦呢，大祭司要每一年进到至圣所里面，他首先呀。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，献上了以后，再宰只羊，拿着他的血在坛上面抹了，然后走到这个圣所里面，把那个饼弄了，然后点上灯，然后再进到至圣所里面，到那个施恩座那里，然后要把羔羊的血坛在上面，然后他在那里祷告，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。他要为自己先献上，然后才为别人。啊，你仔细想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如果不除掉自己眼中的良目，怎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呢？所以你要在批评别人之前，哈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，然后你才去劝勉别人。那你才能让他与神和好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没有为自己的罪献赎罪祭，觉得自己挺了不起、挺好的，然后就以为自己有权柄去怎么样别人。这不是祭司所应做的，祭司所应做的是先为自己的罪，然后再为别人的罪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又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你看到在第七节哈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放即大声哀哭、流泪、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这是在描写哪一个时候呢？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耶稣在那里，在克西马尼园，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。这个时候有这个试探，有挣扎。他来到上帝面前，流泪祷告，然后 就像血一样流下来，极其痛苦。最后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将这父啊，求你将这苦杯挪去，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，乃要按你的意思。”祷告完以后，他就起来，他说：“卖我的人进，走，我们出去。”他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有没有受到试探？有。有没有犯罪？没有，没有犯罪。所以他和人的大祭司是不一样的。他虽然为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啊，你看这个是多么奇妙！他因为所受的苦难，他学习了顺从，他顺服在天父上帝的旨意之下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他痛苦地向上帝祷告：“拉玛撒巴哥大尼，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以利以利，拉玛撒巴哥大尼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所以，他真的是。他和一人的大祭司不同，人的大祭司需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的，他需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洁净，他才能到上帝面前替圣徒代求。实际上，人的大祭司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祭司的，我们都是先知、君王、祭司，亚伦的职分跟我们的职分是一样的。你有没有发觉？我们也要。为圣徒代求，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，也要为自己代求，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是耶稣基督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他是与众不同的大祭司，他能体会你的软弱，他也是人，但是他也是神，他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。因此我们在。以前的讲道中，当中4章15到16节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这个大祭司他是绝对的大祭司啊。因此，我们不需要借着一些属灵的导师，或者说玛利亚来得救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就已经足够了。第三，就是大祭司的权柄。你看到第4节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照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，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的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”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：“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”我们看到大祭司都不是自己自我任命的，也不是选举出来的，啊，乃是上帝所高抹的，乃是神所呼召的。任何大祭司，如果他要自取的话，他就是自招咒诅。你看，在旧约里面有可拉一党的人，上帝明明是拣选了亚伦，对不对？但是可拉就是他也是立位人，他就是不同意，他觉得他应该怎么扮演个重要角色。结果什么样啊？他跟250个跟随他的立位人都被地所吞灭。扫罗。他想担当撒母耳的职分，他为了百姓，撒母耳没有到的时候，他是王，他来献上燔祭，结果呢，他的王位就被挪去。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乌利亚，乌西亚啊，乌西亚王，著名的君王啊，60年良好的治理，他最后他心里面骄傲。他一定要到圣殿去自己献祭，结果得了大麻风病，直到死的日子都没有好。 所以大祭司不是自取的，自取的人是自招咒诅，而是神所拣选、神所任命的。耶稣基督也是一样，耶稣也不是自取荣耀的大祭司。约翰福音8章54节这样说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。荣耀我的乃是父，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。”所以，耶稣基督他的荣耀，他也不是自己取的，乃是上帝给的。上帝给他什么样子的荣耀呢？后面有2节的证明的经文，第一节是引用自诗篇的2章7节。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你知道耶稣他不是立位支派的啊，只有立位支派的人才能做祭司呢。只有亚伦的后裔，确切来说哈，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。亚伦的后裔里面会挑选一个大祭司，每一辈人，老的大祭司去世了，才会挑选一个新的。而且这不是选举出来的。所以你看到，但是耶稣基督是出自于哪个支派啊？犹大支派。所以他是神所设立的，他是出于神而为神，他是上，他的权柄是天父上帝所赋予的，因为他本为神，因为神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所以他有神的权柄。第二个呢？第二段经文是：“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”它是出自于诗篇的110篇的第4节。耶和华起了誓，你看，上帝三位一体的神起了誓，发誓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这里就做了一个对比，一个是亚伦，一个是麦基洗德。亚伦当然已经很尊贵了。已经很有荣耀，上帝赐给他的荣耀，但麦基洗德更有尊贵，更有荣耀。麦基洗德也不是立位人，首先他不是立位人啊，其次他的不同是怎么样啊？麦基洗德是谁呢？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当中出现了，他在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五王的战争之后啊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。麦基洗德就出来迎接他。麦基洗德为撒冷王，又名平安王。撒冷 （Shalom） 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你看他有两个职分，一身兼二职，君王、祭司。所以他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呢，要把他打胜得来的1/10怎么样啊？献给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就是先为他祝福，然后他献了1/10。你看到这个1/10是什么？感恩的祭啊，甘心祭、感恩的祭。然后麦基洗德为他祝福，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7章3节，他就说他无父，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哎，很神秘的人物，对不对？7章第6节，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，不是立位人。到收纳亚伯拉罕的1/10，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，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，这是驳不倒的理。所以你说麦基洗德的等次，那是什么样子的等次？而且他不是说。只是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怎么样啊？永远为祭司，他是永恒的大祭司啊，自始至终，这个还不是 everlasting priest 啊，不是永不，确切来说不是永远为祭，而永恒为祭司。everlasting 跟永 eternal 有什么不一样？everlasting 有一个起点的。我们有永生，我们有一个起点，从这个起点开始，你以后有永生。Eternal 就是永恒哈，永恒是无始无终的，啊，超越时间的，那这么叫做永恒。 他是在永恒里面的大祭司，所以他与我们根本就不一样。所以他是神，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神所启示所立。所以第十节说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称他为大祭司。因此，我们来看到，耶稣基督是与众不同的大祭司，对于我们有什么益处？首先，这要让你看到的是，你的罪是何等的深重，以至于需要这样子的大祭司来拯救。一般的人，最伟大的祭司亚伦，摩西，这些，撒摩耳。这些都不能拯救你，只有这位大祭司他能拯救你。孔子、孟子，什么救国之道啊，都不能拯救你。孙中山也不能拯救你，只有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付上昂贵的代价，他用他生命的代价才能洗净你的罪。你想想，你是得到了。你的罪是多么的深重，他需要付上多大的代价？你的罪是需要付上无限的代价，才能得以拯救的。你不要觉得我们的罪就小了哈。但是如果是有这么让一个人为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的话，那你把他当做稀松平常，忽略了他，你说到上帝审判的时候，岂能陶醉呢？我们怎么能忽略这样子的救恩呢？那其次，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看到，耶稣基督他成就他祭司的职分的渠道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牺牲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那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当你去想帮助人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所要帮助到别人的一个道路，就是舍己牺牲，你才能使人。与神和好，是人与人和好，这是一个祭司所要付出的。你要献上自己为祭，才能担当起这个祭司的职分。好，我们看到最后，我们看到耶稣所拯救的乃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乃是顺服他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谁得救？顺服他的人得救。我们唱的这首诗歌，信靠顺服，一切顺服他的人才能得救。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，这样子他才得救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有一位这样子大祭司的话，最终他给你带来是完全的确信，因为他的能力太大，你怎么能？没有确信呢，我有的时候不明白，有的人为什么是会觉得自己没有得救。他说：“我信了主，那你是不是肯定你自己能得救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了，而耶稣有这样子的能力，你怎么能不知道你不究竟有没有得救呢？”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耶稣是这样子的大祭司，他就给你永生的确据，让你得到永恒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啊！确切来说，愿上帝祝福他和他的儿女和寻求他的人。我们来祷告，慈爱的恩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寻求你，主啊。的带领，主啊，我们成了何等的样人，主啊，我们也知道你是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因为我们在教会中看到这许许多多忠信的圣徒，这么多愿意认罪悔改的圣徒，愿意认识真道的圣徒，是何等的美好。我们也为我们春田分会感谢赞美你，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这样美好的实现。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所赐的救恩和你的带领。感谢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谢谢上帝的话语，谢谢牧师的正道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回应诗歌，靠近十架。
我就是靠近十架，你有我就有因着活水面代价，有多个他要上十字架，十字架。直到我放弃的家，我就是家，张军靠近世界，主赐爱我，哪里有力量支撑？我心的照亮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远是我的，直到我住进，我住十字架。求主使我进直到的我死，十字架，到我。关注家，请坐，请牧师带领我们的圣餐。
我们一起来聆听主赐下圣餐的话语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。就是主耶稣，他在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，喝这杯。”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醒察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请办圣餐的两个执事进前来。要长老为点记。
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主我们感谢你，在你升天之前为我们设立的圣餐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常常感恩，思想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让我们罪得赦免，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，因为你也洁净了我们。主我们感谢你。你的身体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身体破碎，让我们罪得赦免；你的血宝血流出，让我们能够得洁净，能够在那公义的神面前，靠着主，我们得称为义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也时常祈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毕竟是得蒙救赎的罪人，我们常常是侥幸的，常常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动乱，让我们更加不安。感谢主，因为你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，你才是我们永远的帮助。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谢赞美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你请陈长老为这个备注。
天父人文，感谢你，你的恩典今天召聚我们，在你设立的圣餐里面有份。主啊，我们唱诗歌说，你吩咐我们就听命，因此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听你的吩咐，守你的逾越节，靠着羔羊的血，他们就得生。我们今天在你面前，也纪念主耶稣你在世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你自己是大祭司，是中保，也是救主。让我们纪念我们因信你得生，我们也纪念如你当年在世的生活，你与政权没有妥协，与传统没有妥协，与宗教也没有妥协，因为你是听从父神的旨意。但愿我们在世的生活也像你一样，不为我们的情欲来妥协，不为我们自己的嗜好来妥协，也不因为我们自己的好恶而偏离你的道，是吧？愿你就这样的赐福给我们，祷告奉了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像我们过去1个月得罪神的地方，来到主面前，纪念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洁净了这个罪。
耶稣基督他在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每逢吃的时候，是要纪念我。”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。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是为了要纪念我，只等到我来。”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为了在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感谢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，感谢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洁净，我们已经披上新人。主啊，正如造我们主的样式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领受了这洗罪的圣餐以后，并在下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立志遵行主的旨意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。
下面是我们感恩奉献的时间，请招待的姐妹到前面来。请 Vicky 姐妹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。
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赞美你。你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你是丰盛的主。敬畏你的就必然所得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用感恩的心，用甘心乐意的心献上我们的所得。主啊，求主悦纳，求主使用在你的圣工上。主耶稣，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长存，我们感谢你。这样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《荣耀归神》。
我们就能够说，什么荣耀归尊高，是咱们赞美主，真神慈爱最深，赞美真神恩济万人，赞美真神胜过天地。赞美神父，圣子，圣灵，荣耀归
愿天父上帝的慈爱、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主再来。 阿门。
走，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。下面是消息报告的时间。首先，我们看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与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。